宝贝，你觉得我穿哪条好看？他绝对会说啊，宝宝，我觉得你穿
穿在
哪
你
条
身
都
上的
好
都好
看。
看，就我们能读懂男人的潜台词了，就是穿好衣服给老子出门，别他妈再多说一句话了，I don't
对
care。
呀，对呀，你要他说多直白，你才懂啊。到 Plastic FM，我们是四个长沙边发起的一档塑料普通话播客。我们立志每周五更新，我们想要成为全宇宙最可爱的塑料普通话播客。
因为没办法做到最受欢
耶、
迎了，是吗？已经
Lovely，
有
我
第
感
二
觉最
档，
受欢迎
已
啊，
经有第二档
对，
塑
最
料
可
普通话的
爱
播客超越我们了吗？
，Just be adorable，
好吧，也是。
场面话。这个话题的缘起是因为上一次录音的结尾，就莫名其妙的小鱼就开始说一些场面话，他自己都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
不是，我要举报他。他今天下午突然问我，我们今天晚上聊什么？然后我说场面话啊。我说这个问题一问出来，我就知道上一次你在聊这个选题的时候，肯定是在说场面话，就是心已经飞走了，但是人还在说话。
大家说场面话的时候，应该都是这个心态吧？
是
就
的。
是只是机械的说一些话
不一
吧。
定吧，有的人说场面话是 intentionally 吧，就
啊，
是
是是是，
特
就是 意，
要
对，特
打
意让
圆
这个
场
场
啊，
面
对，要
更好。
活
对对
跃
对，
啊，这种的。
像你一样就是敷衍，就是没有走心的 我
说
没
一
有
些，
敷
也不
衍，
知
我
道。
只是就是对，我只是想要让这个时间就是丰富的流逝。
他不敷衍，他只是没有走心，就是只是在
我
机
走
械的
心
说话。
了，只是我是个空心。没有没有没有，能 猜
我
嘞
那
能
天
猜嘞，
去，
坑心
我
坑
那天
心话。
去山水训练，然后我一进去呢，我就拿泡沫轴的时候，我就不小心掉了，泡沫轴掉了，然后就砸到了一个一起训练的人的脚，
你这也说场面话？
然后我就马上说了一句话，哎呦，然后他说，哎。他说：“你砸了我，你怎么？哎呦啊！”我说：“那还不是因为砸了你，我心疼吗？”然后他说：“你这个，他说你这个不走心，这是讲话的功力，感觉已经是水到渠成。”他说这句话感觉全是敷衍，没有一丝的感情在里面。因为我是秒接
哎
的，
呦，
就是他说：“哎。”
其实你内心的 OS 是觉得他不应该出现在那个地方，然后
对，他
挡在了你
尬了我
泡
的
沫轴
路，
掉落的路上，是吗？
是，对呀、啊，走开，丁波。
然后你这也是一句场面话，你刚刚说的，
对，
对，
我还没走一
哎，
年级，
我唯一会说的场面话就是这个字，
你跟周汉成两个人加起来只有这一句话，
可以可以可以，
是
是
的，
是，牛逼牛逼牛逼
可以，牛逼
牛逼牛
牛逼牛
逼。所以今天我就
逼。
是拿好笔记本来做小笔记，如何当一个会说场面话
会
的
说
人，
场面话
然
的
后我
人，
要记一些比较好用的话，到时候可以用在各个场合。
我觉得有时候场面话说不出来的时候，你先哇哦总是没错的。
哇，但是哇哦，充满讽刺哎，哇哦，你那个
就
语气
是
还是要注
先
意一下，可
哇哦一
能。
下，对，哇，对，这样，哇哦。有时候就确实是，就是会尬住，因为我觉得我已经不算是那种很社恐的人了。但如果我，比如说我去到一个真的，
你跟
哦，不
社
是
恐一点关系都没有，好吗？
我有，我就是，但是我就比如说一个场合里面有一个人我认识，我就不会太社恐。但如果我是走进去，就是去到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地方，就是没不认识的人的地方，我就还是会社恐，就是会有一点紧张，因为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打破。那个僵局，然后那
话
个时
匣
候，
子。
那个时候感觉就是场面话最自然流露的时候，就是我同事，我们之前就是去我们去美国工作嘛，去到一个包厢里面看球，因为有一些老板的朋友，但是老板本人是不在的，就是等于是说那些人我全都不认识， 但是因为是为了我的老板，所以我要去到那个包厢里面 social， 就是 NBA 某一个现场比赛的一个包厢里面，要跟他们 social， 然后带着我同事一起进去了之后，就真的很社恐，很尴尬，很紧张，就是别人跟我讲话我都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那种的。然后但是就是逐渐就开始通过一些场面化，一些 small talks 打开了这个局面之后，然后我同事后面回去之后就拼命的宣传我是场面化之王。
比如说你那天说了一些什么 small talks， 你可以举个例子吗？
我觉得就是不管你说什么我都可以接得起，就是我不会让你的那个话就是哦，就是真的凝固在空中，就是我不会真的用一个哇哦来接住你的话，就是我哇哦后面一定有 something 来衔接但是我可能并没有，就是并没有完全的走心，或者是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可能是很无措的一个举动。
嗯，有的人是这样，就是他越紧张，就是越觉得尴尬的时候，他的话会越多。
是
我们今天不是应该要请嘉宾来吗？我们不是应该要请周亚晨跟乌鲁来，然后让我们表演一下如何敷衍男人吗？
对，今天我们这个话题的缘起本来是敷衍男人，然后跟男性的沟通过程中吹过的那些彩虹屁之类的，是吗？
对对对，也有吧。
跟女生其实不太需要说场面话吧？
不不不不，我发现我跟女生，我能说出来场面话。然后但是
我跟男
的
比较能
说出来，我是真的一句我都说不出来。
我跟女生应该不是场面话吧？
对，
我
跟男生场面话就是张口就来。
对啊，
嗯，
你好，
因为跟女生聊天，你就总是会要去找一些角度来夸她，
夸奖她，
或者
对
对对对对，就是大家都是在互相夸奖的这么一个氛围里面嘛，就是你会找到某一些角度，你是真的是用了心的，但是就是某一些男性的存在，他就是会让你讲出一些无意义的话。
对，跟男生聊天，我真的就是连那种无意义的话，我可能讲不出来。
我以前可能也不行吧，但现在好很多了，现在就是眼睛一闭就把那些话讲出来。
不用闭嘞，眼睛张着，就是保持呼吸，就是话就一句接着一句。
你知道我严重到什么程度吗？就是比如说周亚成跟我们两个一起训练嘛，然后你知道 CrossFit 又是一个比较讲究这种互相鼓励，然后以及
场面化，
以及对对对，以及如果说你得到了一个新的 PR 或什么的，然后就大家就会哇为你鼓掌什么的。然后每次周亚成有时候会拍视频给我看，然后就是可能是想得到一些夸奖或什么的吧。
然后你给他什么呢？
我一般的反馈就是我觉得你背要再绷紧一点，我觉得你要再蹲低一点。
我小时候吃过这样的亏，所以后来
我就
是选择当瞎子。
是因为你就很像小红书上那个段子，你知道吗？就是如何说一句话然后让男生疯狂回复你，就是你这种，就是你只要一句话你就可以把他惹恼。就比如他跟你说我今天篮球赛输了，你说这他妈也能输，然后他就会给你发五十条，你听我详细跟你讲讲，第一节第二节。就是我们讲场面话，真的是为了避免
那个，
对，当然
不是，有很多，还有避免一些矛盾。你知道我跟我的那个就是那个初恋有一次差点分手了，是因为他给我发了一首他自弹自唱的歌，
我们都观众朋友都听过这个故事。
对，然后我唯一的评价只说了一句话，我说你这普通话不太标准。
他说
他就不理我了，
我再给你念念。
对，他就不理我了，然后就在跟我分手那时候。然后我就是真的是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吃过男人的亏了，我就发现太耗费精力了，把这个事哄回来，所以以后就只第一反应绝对是要夸太好听了。怎么了？我们有才华呀。
好难呀，好难呀，好难呀。
我那个上一下知乎查那个什么场面话嘛，上面写场面话表面上是为了让对方高兴，其实目的是为了与对方套近乎，为交际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进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觉得最后一句话是对的，前面我已经没有听进去了，
就是
前面可能都是场面话。
我们这都是为了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
是的，
自己的目的。
对，前面其实都是一些场面话，就因为如果只说最后为了达到你的目的，这句话有点伤人，所以他前面说了一些场面话。 对吧？
确实是这样的。
是的，真心话就是发自肺腑的，你讲出来没有什么目的的。
对，有时候真心话需要掩埋在一堆就是那种
场面话里面，
场面话中间，他能听到了就听到了，听不到就算了。
不是说那个卡戴珊一家就最会说场面话了吗？就是他们家里人互相说坏话之前，就是会先说
一
堆的好话，就是你是什么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
对对对对，然后最后这个 but
然后那个才是真心话。
嗯，是的，
别人夸你，你要学会回敬，更显你的气质与内涵。酒桌上有人夸你，你太有才了，你可以回答哪里哪里，与我的才气相比，我更欣赏你的眼光。
喂，我这个我还需要学习。
这个
我真的还需要学习。我每次就会说谢谢，或者是说我哪天不是吗？
当然，对，当然。
别人每次说哇，你今天好漂亮，我说我哪天不漂亮。
那天跟、
啊、
跟曹姨吃饭，就是我们那个就是 CrossFit 教练的妈妈一起吃饭，然后曹姨就跟我敬酒说哎，敬你一杯啊，冉冉说希望你越来越美，我说那不用了吧，我说已经够了吧。
栗子姨你抽的蛮哈子的吧，咱们大不敬
没有没喝一没有喝一点酒。这就是真心话，如果是场面话肯定不是这样说的，这个是真心话。
哎，我现在发现我其实如果是跟那种领导或者长辈吃饭的时候，那种场面话我还是说得出来一些的。
比如说
跟就是周嘉诚他们家里人吃饭，我觉得有些场面话还是能说出来呀。
那是这样，就比如说就是现在家里人吃饭吃团年饭，然后周嘉诚的妈妈突然说，曾云要不今年就是你代表我们家来讲一段话吧，你能讲出来吗？
提一个，
我讲不出来。
这种可以吧？这谁讲不出来？
我讲不出来。
大家声，
我也讲不出来，
我
就我
讲不出来。
哎，
我这种我真的讲不出来。
我
就
是祝大家
代表我们家提一个
新年快乐。
对，我只会装疯卖傻，可能
身体健康耶， yeah! 然后就坐下，就上出不了，出不得灯。咱常人话说就是这种。上不了台面、
嗯、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的目的，我为了达到我的目的可以说一些话，然后但是我跟男人聊天的时候可能真的没有什么目的，
没有
目
的、
就是、目的就是想表达出我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特别是你跟他
痛快了再说，
确实已经没有什么目的了吧。就是
跟别的男生说话也没有目的，真的
审视也是一种目的啊，不过度的去让这个事情发酵也是一个目的吧，就是不过度的去探讨。
说到这个我还想到一个事情，前两天有一个非常非常不熟，从来没有在微信上聊过天的认识的朋友跟我借钱、
嗯、啊，
然后我没回。
我跟你讲，一般像这种他都借到 你这一层关系上来说，肯定是
走投无路了，
已经走投无路了，前面所有跟他关系近的人肯定都已经借过了。他要干嘛吗？
他也没说他要干嘛，你知道吧，我也不想就此问他，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一旦
问了就会要
了，
对
对
对对 对,
对，我就不得不真的要借了。对，然后我就思索了很久，然后我自己内心我也觉得，就是我觉得他借到我这一层是不是真的也是有点像你们刚才说的走投无路了，我也觉得有点可怜，然后但是我又他又不说清楚他的目的，然后以及说清楚他要借多少什么时候还，
他肯定是要等你有 response 他才会继续说，因为就是大部分的人如果像你这样没有
回
就证明肯定是不会借的嘛。
像这种
场
面
话
需要说吗？也
不
需要，
不需要，如果熟可能就要说了。
那怎么说呢？请问
你说我小孩马上要出生了，最近我手头也很紧。
你真张口就来，
跳
是的，然后你就疯狂卖惨了、啊、你说我就做产检，然后就是也不是很稳定，然后就是每两天都要到医院去打针，就是你比他更惨啊。
然后最后再问一句说那个我
要不你借
我，
我想
给我女儿买一辆好一点的婴儿车，现在还差2000块钱，
要不你给我揍揍。但是其实一般就是你开始卖惨人家都知道了，就说到这份上、
啊、
都成年人怎么可能不懂。我生活中比较常需要用到这种所谓的就是不走心的这种对话了，要么就是跟男的说话，然后要么就是 就别人夸你的时候，我觉得别人夸你的时候你如何回应是一个非常需要有点像打太极一样的这种感觉了。
这个好难哦，
就是，
我还没有学会。
很难，
嗯，
因为之前我们中国人就是对于夸赞的这种理解就肯定就是
没有，
哎呀，
不是，没有，
就开始说自己这里不行那里也不行，就没有。但现在就是如果我们要坦然的去接受一个赞美，同时就是要让对方知道就是他夸的还不错，或者是说这是就是一种感谢，就是这种话我觉得是还挺难说的。
因为我反向思维了一下，如果我是发自肺腑的掏心掏肺的夸了你一下，然后
我也希望得到你的回应，啊，
对，你说没有，然后就反驳我的话，然后我就好吧，
我会说是的，你眼光真好，
对吧？还是希望，
对啊，比起我的才气，我更欣赏你的眼光。
这个是真的说的挺好的。
对，哎，我学会了这句话。比起我的美丽，我更欣赏你的眼光。
你的眼光，
您这是品味卓越。
你眼光太好了吧？
对，
回夸，我觉得
你的眼光战胜了中国99%的男性。
对，其实不过一般这种对话都发生在女性之间，哎，我很少就是受到男生的这种直白的夸奖。我感觉中国男生好像也不是这种会讲这种夸人的话的性格，
也会有吧，但是他就是会有点
调侃性质的，男生夸你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是不是都有点要就对你有目的，
没有没有，以我们现在就是对于男性的了解，就是他可能真的就是口头上的，就是他也是礼貌，
场面话吧，
场面话。
那你们收到过男生什么夸奖啊？
就是你，我
今天
有个狗脸
穿的，今天我该狗脸了，穿了件脸了，
那就是你今天穿的是怎么样或者之类的。今天过来了，你就跟老天不练了，我天天的练。但是如果女生夸奖你，你就会想要另外一个夸奖夸回去。
是
男生夸奖你，我就是会就是坦然接受。对，
哎，你们夸男生呢，有一些什么场面话？快点列一个表。
没有，就是
让
我
学习一下。
我像女生夸男生的时候，就是女生之间绝对都能听出来你是在糊弄他。但是男生他听不出来，
差这么多吧，反正类似于就是
你听我说那些，
今天该穿衣服长好看了，
或者是说你就是放大他的一些行为，就是他球就是这个球踢得好，或者是这个盘子打得好，你就是毫不吝啬的给他说出来，或者是这句话说得好，这件事做得好，就是他现在表现得很好，你就要及时给他一个肯定。就像对小孩子一样吧，
我们本身也是比较喜欢就是夸人的人吧。
我觉得场面话很多数时候你就是要像一个捧哏。
可是我觉得夸人是一件挺难的事情，哎，就是如果你不走心的话，其实别人也听得出来吧。
就是不走心的话就会看到是哪一种不走心，是那种就是打招呼式的，就是 small talks 这种不走心的，就是一个话头，还是说真的就是哈哈
带着目的性的那种，
没有，或者是把这个东西结束。
那同性呢？
哦，要怎么夸得好吗？
对啊，
就是要夸到点子上，夸到很细节的地方，比方说他，你发现他换了一个指甲之类的，然后你就说，哎，你今天这个指甲很好看，然后跟你今天穿的衣服很搭之类的，就是真的，你是一些真实的细节吧。我会比较开心，我说，哎，
我觉得一定是要通过观察，对，要通过观察，
是的，就或者是如果也要看他是什么人啦，就是如果他是那种，就比方说他最近练得很勤，我就会说，哇，你最近越练越壮了。当然他就是如果他是一个想要自己壮的人，对吧，一个想要自己壮的女生，你就可以夸，哎，屁股越来越翘了，或者是就是腿比之前粗多了，但是很好看，很性感，辣妹。
对，得通过细节夸到他的心坎。
对，你要知道他的那个痛点在哪里吧，可能好难，还要找到痛点。
对啊，
对，所以就是夸同性就必须要走点心，多多少少要走点心，
因为大家彼此很了解，就是你要
是
糊弄别人的话，可能他听得出来。
哎，所以男生真的糊弄得住吗？因为男生如果夸我们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听得出来。
我是觉得如果一个人愿意糊弄你、嗯、其实他已经是有给你一个基本的尊重了。有的人就是糊弄都不想糊弄你呢、嗯、对吧？就你有时候很故意的去糊弄别人，就把那个事情说得很夸张，然后他知道你在糊弄你，他会觉得你这个行为有点好笑，然后他就是会有一种害羞的好笑，然后觉得你够了别来了，就是其实那个反应也他会是开心的，是受用的。
所以我们讲话就会越来越夸张、啊、
真的人性操控大师。哎
哎，那你们有没有反感过别人夸你、啊、某个人或者是某种情况下？
以前在职场上可能会有一些同性，就是同性的那种糊弄式的夸奖，我没有到反感，我只会觉得这真的很不好回。就是明明我最近长胖了、
嗯、
然后他就说亲爱的你怎么又瘦了，他每次见到你可能就是这句话，亲爱的你怎么又瘦了，亲爱的你越来越美了，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就只能这样子。嗯，
我
还有遇过那种情商很低的，就是他虽然表面上是在夸你，但是实际上是在夸他自己
啊。这我得学学、
就是、我之前
说说看，
我之前讲过吧。我有时候会在那个公司的厕所里面化妆嘛，就我想然后同事进来上厕所、哦嗯、天哪，他说然然你也太会化妆了吧，他说每一次看你化妆都感觉就是像一个全新的你，然后他说我就真的是不会，他说我觉得我就只是我素颜这个样子，他说我化妆永远是把我自己化得更难看。
那你得跟我学学化妆技巧。
我已经不记得我说什么，但我觉得我应该大概率就是非常无语，我就是
你应该翻了白眼，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我可能翻了白眼，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可能就是哈哈哈哈哈哈，
没办法呀，我没你这么天生丽质，只能靠化妆啦
之类的。对对对对，这应该是真的。而且你知道，就是你会总是会在公司里面总是会遇到一个假热情的同事。
嗯，
对对对，
就他非常爱寒暄，也非常爱
嗯
夸你。
嗯，
或者是夸所有人、
嗯、
就是他是那种好好先生、嗯、或者是那种好好女孩，就是他的客套永远是在夸，他的场面话永远是在夸赞，但是所有人都觉得他是那个、嗯、
但是我觉得
假热情，
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反感。哎，
对，
我觉得总有人会吃这一套。
我觉得领导尤其是领导非常吃这一套、嗯、
确实、嗯、领导确实吃这一套，
我觉得是总有人是吃这一套的，要不然他根本就不会这样，他肯定是吃到甜头他才会一直这样啊，因为他要 force、
嗯、
也不是 force， 他要摆出这个姿态他也是需要一定的这个精力和这个智慧的，是吧？
嗯，是他就是你、
啊、
你之前、那个、
如果他完全没有因为这个没有这个得到好处，他绝对不会 keep doing that。
他就是24小时积极阳光的那种人，他就是永远 positive， 然后永远就
是
热情洋溢对你、
嗯，
这样子就可以掩盖很多他的愚蠢、他的工作能力低下。以及他甚至有时候有点讨厌、
嗯、
但是他就是因为然后就大家就领导是绝对不会怪罪他的，领导就都会说他太主动了。
像我爸妈就吃这种亏啊，他就 是,
不是
他就是这种完全不说场面话的人、嗯、对，就大家都很烦他，但他其实人挺好的。
哎，其实我为什么讨厌职场很大一个原因、
啊、
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的那个处事原则是我觉得真诚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给别人提意见还是夸别人就是都是要发自内心的。我觉得就是人和人之间交往久了总会感受到真诚的人不真诚的人的区别，但是我发现在职场真诚没有用，不完全有用，至少
也不完全没有用了。嗯，不完全
没有用，他确实不是
非常适用，
但是可能有一些人看重这个品质吧、
嗯、
就是如果你以后当了领导你可能会看重这个品质。
对，但是这就是在我这个视角来看我就觉得嗯，好像也比较容易吃亏嘛，这种性格
是
就是一些我看不上的那些人反而就是能够得到比较好的。
因为真诚有的时候伴随着的是直接嘛，
对，
但是你想如果有一个人他可以做到非常真诚的圆滑，
这是一个悖论，
不可能吧。哎，我只觉得有没有人可以做到 既真诚又圆滑，又就是他在不需要真诚的时候非常的不真诚，就是比如说他像花蝴蝶一样，
我们
因为这个时候不需要真诚，就是比如说打招呼啊，就是不重要的场合他非常的不真诚，就是 extremely positive， 然后非常就是看到你就拥抱，你说啊好久没见了好想你啊，但是他在工作中又特别的 sharp， 有没有这种人？
95%的美国人吧，我觉得。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
就是你有什么问题他就跟你指，
就是那种
指出来。
Why？ 就是西方的一些表达方式跟他们的性格其实真的是要学习，就他们对很爱对家人表达那种感情
爱，
但是你能说他每一句爱都是真的爱吗？你可以这么说，但是其实有时候其实也不一定，对吧？就是我是一个下意识的，就是一个习惯的说 love you，对不？他也是一个念力吧，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你嘴里说多了，就是你也同时可以麻痹自己。
哎，我觉得这是个训练，哎，可以让自己形成一种肌肉记忆。
对啊，对啊，对啊，
脱口而出。
很棒，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他们就是外国人，有时候就是比如说兄弟姊妹比较多的这种情况，他们就是真的会把那种兄弟姐妹然后之间的那种 supportive 就是表达的淋漓尽致。我感觉就是这种东西是不是就是在美国的那种社交氛围里面，社交属性里面是一种加分项啊？就是特别是就在公司里面，别人是也
是
这样，就很爱谈及自己的家庭。哎，
那肯定是，
因为
是有这样的氛围的导向的。因为中国人，
因为你看中国人不是，我觉得中国人是觉得家事是家事，就是我家庭里面的事情，我是不一定需要在职场这个场合里面来跟你 share 太多的，你知道吗？
而且
你像比如说
顾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好像不是一个那么优秀的品质，因为大家还会觉得要舍小家为大家，就是有这种
职场氛围里面可能是有的。对对对，但是他们也不是说所谓的顾家，他就是会强调
就是一个家庭的意识，
家庭的，对对对
对，
家庭的意识，
就是
家庭意志。
对，就是一个很热爱
家庭的人，
热爱我的家，然后很维护我的这个家庭的整个一个友好的氛围的感觉。
而且就是跟他是完全不熟的情况下，我能够获得可能80%他家庭成员的情况吧。他有一个妹妹啦，然后妹妹很早的时候就是那个未婚先孕啊，然后就怎么样然后就又有一个弟弟，然后以前就是曾经误入歧途，然后就当过一段时间的 gangster， 然后现在又改邪归正啊什么什么的，这样就是我们一直都是非常的 supportive 的。这个我当时真的听愣了，我想说这是我可以听的吗？就这种边界感。就是
但是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没有什么的时候，就是会着重的去说我们拥有的那一些东西，
就是咱们外国人，
就其实外国人就是如果是按照我们小时候就是受到的关于西方的家庭观念的这些东西来说，其实他们是相对独立的，就不像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家庭这么多叽叽盼盼的东西。
嗯，
因为你想想看，不管是你爸爸还是你妈妈的兄弟姐妹，其实他们都有，就是你刚刚从你那个国外的同事嘴里说出来的那些东西，像你伯伯啊，你叔叔啊，你舅舅啊什么这些，他们肯定会，你妈妈或者是你爸爸跟你说过很多他们非常私密的事情，然后他是你妈妈爸爸是怎么来支持他的。但是大家好像就是因为把这个当做一个就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或者是不得不做的事情，所以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可能外国人他们做的比较少，但是哎，很碰巧我又是却做了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很愿意跟你分享。因为中国人就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就是我不会把我多支持我弟弟妹妹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就是当做一个我可以跟别人社交里面的谈资来过重的渲染它吧。
总的来说中国人还是做的多说的少吧，就是就是互相之间这种兄弟姐妹也好，父母或者孩子之间也好，那种就是付出我觉得都很，
对啊，因为你觉得就是理所应当
的非常多。对
对
所以我就是觉得中国人如果他就是一直说但是做的少的话，你会很容易发现他是一个不真诚的人。 就是或者是你会很容易会发现他是一个假积极的人。就我之前很少会评价我的外国同事是假热情或者是假积极，因为感觉他就是那样一个
习惯，
就是那样一个文化背景下的产物，那样的一个习惯。但是如果你有中国同事是这样子的话，你就会觉得他很假。
确实是好像有这样的，
所以还是我们自己的偏见
偏见。哎，我觉得是有，今天这样聊出来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偏见。
是，
所以我们其实还是应该要多讲场面话是吗？好像也不能这么说，
讲一讲总归没错吧。
嗯，
因为场面话怎么他都不会是伤害别人的话，对吧？你要承认他只是你，他你或者是真诚或者是没那么真诚，但是总归这句话说出来不是一把刀子，不是刺痛别人的话。
是，
除非是像我那个同事那样的。
对，
可是场面话为别人诟病的原因不就是因为他没有直面问题吗？有时候
就是，
但是生活中这么多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直面问题？你要是直面了每一个问题的话，你就是每天都在解决那些解决不了的问题了。
是的，
也是了，就是对于不在意的问题，没有必要去挑别人的刺。
就是我之前还看过一些那种恋爱的指导，所谓的恋爱指导就是教你怎么
啊
呀
玩玩
吗？不是，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啊呀玩玩，
没有，就是 dating 的一些技巧，怎么样的，比如说怎么样能让你更像一个海后，或者是更像一个海王。
海后
其中有一条就是永远不要直接回答对方提出来的问题。
No,
比如说他问你，你今天跟谁出去了，就是这种问题是一定不可以直接回答的。
那怎么
回答呢？
就会找他身上的一些事情来夸他，或者是就是反问他一些别的问题啊，然后把话题岔开之类的。
这只是岔开话题吧，就是没有一个什么场面化的方式把这个问题既回答了又好像没回答一样。
也肯定会有啦，就是你比如你今天跟谁出去了，你这我就说实话我可能真的说不出来，我可能就会直接回答他我今天跟谁出去了。 对，
啊，
对吧。但是没有，他那种情况是说比如说你同时可能在 date 四五个，或者是永远就是用他的问题来回答他的问题。你今天跟谁出去了，问他我今天跟谁出去了。
真是弱智吧。我今天吃饭了，
吃饭了吗？好像吃了又好像没吃。
你问的是哪一餐啊？
我已经吃了八餐了。
不要去给他一个确实的答案，就是用问题或者是用别的方式来回答他，会比较有想象的空间。
然后呢就会怎么样呢？
就是别人就会好奇啊。
那就确实挺好奇的，你要是每个问题都有问题来回答我的话，我太好奇了呢。你他妈到底吃没吃饭呢？
你今天跟谁出去了，你觉得呢？
你猜啊。
你认为呢？或者是你今天跟谁出去了，我今天出去了。
没有，我出去了吗？
我今天出去了，回答一半，这感觉就是不想好好聊天啊。并没有想，并没有好好相处吧，并没有想好好相处。
如果是真，我知道，就是这种，其实有时候对于那种异性的敷衍啊，我们对于异性那种说场面话的敷衍，其实是因为我没有很在意这个人吧。如果是真的很在意的人，你还是会很真诚的回答他的问题，跟他聊天，以及或说出一些真诚的夸赞吧。
但我是觉得真诚在 dating 文化里面，说实话也不是一个特别吸引人的条件，就跟在职场一样。
对 dating 当然不是，但是如果你是想抱着就是非常欣赏这个人，然后想跟他有一段很好的发展，那你还会讲场面话？
那更要说场面话了吧，
更要说了吧。
对呀，啊，就算这个人就是现在可能已经达到你那边的80分了，但是他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所作所为不能尽如人意，对吧？他给你发了一个他正在吃的饭， 然后你的内心真实想法就是说我操这种饭你也吃得下去，但是你嘴里还是要说哇哦看上去很好吃的样子呢，就是类似于这种的，或者是他给你发了一首什么音乐的要给你分享，就是明明这可能不是你的那个音乐品味之类的，你要说一下哦还不错这个歌词写的挺好。
那这种场面话会维持多久？
对啊，会维持多久啊？
Forever
forever
没有兴趣
吗？
不是，就是我没有必要跟你每个方面都那么契合吧，因为他可能也只是早期的时候会把所有他听的歌以及他吃的东西发给你吧。
比如举个例子，比如像吴鲁，他从来伦敦以后就开始看自行车，他想买自行车嘛，一直看到现在，他每次发现了一个什么自行车，他就跟我说，哎，我跟你说叭叭叭叭叭叭说一堆，然后我就说我真的不在意。
要是我的话，他每给我发一个自行车，我会就是认真的找一个那个车上我觉得还不错的地方，夸一个地方。
那比如说他发给你 ABC， 他说你觉得哪个好，
我就看一个我觉得最好看的，
这
就完全从我个人出发呀，
这种肯定还是这种
完全从外观
出发。但是他问十次呢，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就说，哎，到底是绿色好还是紫色好啊，然后过一段时间说，哎，我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颜色，哎，
嗯，什么颜色啊，宝贝？
这种确实，这种确实你就是打击他的积极性又不太好，因为毕竟人家是一个在跟你分享的过程，
啊、
但是确实问多了、
啊、
有点烦。
你会烦吗？但是无所谓啊，你就可以说一些场面话呀。
我上次就跟他说，你还记不记得周嘉诚说吴鲁这个人就是是挺好，就是买摩托车为什么这么磨叽？我现在对你的感觉就是这个。
还要拉这张，
我觉得你可以，我觉得你可以说实话，但是你这个实话说的太细节了，就真的那个真实度太高了，有一点点伤人，我不得不说，对吧？
不会这样，哎，我会想要伤到他，就是我因为太烦了，就是我会想要说一句话，然后让这个事情终结掉，但是我也不会讲你这样子的话，我就会说只要是你买的颜色都好看，你真的给我去买。
哎，你这里伤害到哪里了？你真的是场面话大王，哎，李冉冉，你买的都好看，哎，我觉得你这个思维方式已经很像男生了，对不对？比方说你是一个女生，我现在就是今天晚上要去参加一个什么活动，会出去玩什么的，你穿了五条裙子给你老公看，宝贝你觉得我穿哪条好看，他绝对会说啊，就是宝宝我觉得你
穿
哪条
都好
看，对，穿在你身上的就每一条都是就是什么 glamorous 之类的，
就我们能读懂男人的潜台词了、嗯、就是穿好衣服给老子出门，别他妈再多说一句话了， I don't care。
对呀、
啊、
对
呀、
啊、
你要他说多直白
我今天
你才懂啊，
我今天需要的只是你走出这个门跟我一起去做这件事，但是你穿不穿跟我都没什么关系，最好是穿，但是
最好是穿，
但是穿什么说实话没有那么重要，好吧，今天主要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出门，这就是我如果回复吴鲁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他不要再问我了，
嗯，就买，
买，
想买什么就买，
以及不要再问我了，对吧？那就是你买什么颜色都好看，只要是你喜欢的。
哎，其实如果是吴鲁这种性格碰到我这种性格的人，我可能就直接给他买了。
对对对，我刚刚也准备，
就别再来烦我。
我刚刚也准备说的，就是
是，
就是他一直在纠结，一直在问我，我就是会
就我替他做一个决定。
对，我就买一个我喜欢的，我就说就是给你一个惊喜，亲爱的。
对，
喜喜，
然后他看了一个多月，快两个月了，然后现在所有的都 out of stock 了，都买不到了。
你给他鼓掌啊！
你没有你就说。The best is yet to come.
这种情况下说什么我觉得我不一定知道，但是不该说什么我是肯定知道的。你不该说早该买了吧，早跟你说要买了吧，挑挑挑挑到现在。
你没有啊？
我没说，我没说，我只会说，我就说哈哈哈哈
但是我们一听这几个哈哈哈哈哈，我们就能知道你背后想说的是什
么。卧虎里边是早他妈该买了吧，
早该买了吧，要你挑
挑挑挑没有了吧，
吴鲁知不知道我就不知道了
我们是绝对知道的
哎呀， 所以其实今天的结论就是场面话应该多说，无论是在哪里，
我觉得就利人利己吧。
对
呀、
啊，而且你就是平时多说说，你就是那个技巧会掌握的越来越好。这真的，我以前没有那么会说
了。就是可以，以前可能还要转一下眼睛。
而且我觉得说多了会不会变成真的呀？
对对对对对对。
比如说，
爱你，
你真帅。
Love you.
对，爱你爱你，就要说了出来，我越来越爱你了。
但是 love you 对于我来说是就是情感亲密关系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哎，
对，有时候我会真的说不出口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对这个人就是情已逝了，场面话都说不出口的时候。
是是是是是，我的爱你就相当于 thank you 啊，就是把碗洗一下我爱你。
对，是的，没错。
到这个程度。
是的，或者是
说可以帮我把猫砂铲一下吗？
别说了。
爱你。
对，
我觉得比较好的状态是不是还是就是在跟这种比较亲密的关系的人，就已经很稳定的关系，比如说长时间的夫妻和父母啊，还有家人这种，就多说一说场面话。然后对于相对陌生朋友、新朋友或者是什么的，是不是还是要相对真诚一点？
是的，
因为一开始就说场面话，可能就成不了朋友了。我觉得，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大家一般现在说场面话，都是会觉得是在职场或者是在社交场上，而不是在真正的亲密关系上。但是我不觉得我们应该提倡的是，就是你在任何亲密关系上可以多说场面话，但是在社交场上，你其实可以更有礼貌、圆滑的直接。
就是应该反过来是吗？
对，就是因为我们就是经常是会在跟比较亲近的人接触的时候，就是展露我们就是很真实很直接的那一面嘛。但是其实有时候很真实很直接的那一面是非常容易伤害到别人的，但是其实对亲密的人你是应该就是尽量避免伤害他的嘛。所以我们就是跟就是你最爱的和你最亲密的人应该多说说场面话。宝贝你辛苦了，你今天可真帅呀。
那请你们那个就是一人发表十句场面话好吗？最有用的场面话 top 10。
这样是不是陷入了沉思？
每天都在说，不知道有没有用，反正就在说。
我觉得我先说一个，我觉得辛苦了加上你对他的一个昵称或者是爱称，就是或者是你说你多对吴鲁说一说，你叫吴鲁什么呀？不会叫吴鲁吧？
啊，吴鲁啊，
老公。有类似的吗？就是请问你们就是有爱称吗？
没有。
你要是哪天对他说老公你辛苦了，他会不会吓一跳？
会，应该会，可能会。
会说你是偷了我5000磅吗？
他应该第一句话是吴莫爷怎么了？
你说鲁子你辛苦了。
鲁子辛苦了。你有对周嘉诚说过辛苦了吗？
或者是你发短信之类的，当然会说吧。
发短信会比较容易发出口，发出手。
对呀，你就是面对面说辛苦了，其实确实很难。但是就是发信息什么的，是可以说一下。
对对对，是。
就肯定一下他为这个家庭做出的贡献之类的。
我只会说什么牛逼。对。
还有哈哈哈哈哈哈哈。
那你就多说说吴鲁牛逼。
哎，但是吴鲁其实很喜欢夸别人哎。
对呀，
很自然而然的他就说出一些好话。但他不是场面话，他是那天说了一个什么，他就看一个，他有一个朋友特别喜欢 Patagonia， 然后呢他那天看了一篇类似于 Patagonia 那种
环保的文章，
环保的那种，
对对对，环保
地球责任感，
对对对对对，
嗯，
他就说Patagonia 原来这么屌啊，难怪谁谁谁这么喜欢。我一想，哇，你这个夸人，我给你鼓掌。
吴鲁他就是一个天生就是内心很纯净的人，你看我这夸人夸的功力不错吧？但我说的是实话。
对，
嗯，
是的，
他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人。你刚那些我说的话，你给我抄下来。
我觉得这一点还挺难的，就是真心的觉得别人是优秀的或者是好的。我觉得我确实我比较阴暗，我是确实欠缺这些能力。
哎，顺着侮辱这个，是我觉得有一个很有用的，就是我自己做的不太好，但是就是肯定别人分享给你的，或者是肯定别人喜欢的东西。就虽然你心里面觉得这个东西哎也就那样吧，然后但是还是在别人分享给你，或者是说啊，
对，这个很重
要，你
要
肯定他
给一些正向的反馈，
对，
就真的确实非常好。嗯，
是的，
你的选择非常好，你的眼光非常好。
我是说我们中国人就是在亲密关系里面非常难做到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越亲密的人你反而越难把肯定他和夸奖他的话直接的说出口。
对啊，妈妈对女儿不就这样吗？以前我们在那个妈妈那一期也讨论过。
对，但甚至就是也不是妈妈对女儿啊，就是妈妈对女儿，对妈妈也是啊，你也很少会去肯定你妈妈在这个家庭里面做出的付出，是哇你真的太棒了，什么我很为你骄傲这样子的，就是为什么我的妈妈这么厉害这样子，我觉得其实挺少的。
我觉得女儿对妈妈还是有一些崇拜的吧，我觉得妈妈对女儿就是这样啊，就是长辈对晚辈很少就是夸奖，一般都是挑毛病。然后我对啊，之前我们不是还讨论过吗？
对啊，中国的教育就是这样子的，
都不夸我。
对啊，
对，他就说因为别人都会夸你，只有我才会说你的不好。那天又想到，就是我们有一个听众跟我反馈，他说他妈妈那一期特别多的共鸣，他还跟他妈妈说了，然后他妈妈还跟他说，你还是3岁的小孩吗？你还期待我像对你儿子一样对你吗？
哎，那你对吴墨也会就是以后实行夸夸政策吗？
会啊，我现在就对他夸夸政策啊。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应该都是夸夸政策
吧。你该不会是个天才吧？你太棒了吧，你也太厉害了吧。
我现在对于我女儿的期待就是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多夸一下她。
你不夸我帮你夸，
我们都会帮你夸。
因为其实原来我们不是问过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生小孩吗？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很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原因是我想要就是弥补我家庭的缺陷，就是我想要去当一个我理想中的好妈妈，然后看看会把我的小孩教育成什么样子。虽然这个想法可能有点自私，然后会有很多还就是反正还有人说我这种想法就是类似于有点就是在小孩身上
天真
找弥补遗憾，
没有，
就是可能会矫枉过正什么的。
我觉得你这个是还好，就是那些比较可怕，就是比方说你想之前想成为一个钢琴家，但是就是没有这个机会，所以你让你小孩拼命去学钢琴，然后就是一直鞭策他，就是那样子会。但是你是就是可能是你自己在原生家庭成长过程中，
是想要给他无限的爱，
对，就是你觉得你自己缺失
希望我能夸得出口吧。
对啊对啊，我觉得你其实你是一个就是可能是你自己在原生家庭成长中的一些你的缺失，但是你是以一个正面的方式把它就是就是发展到你之后的生活中了，我觉得这是应该是还是比较一个正面的东西吧。所以你小孩可能以后是一个就是一个小甜饼，就是对世界散发爱意的人，
不会像我这么冷漠吧。
对，有可能。
你说夸别人能把别人夸坏吗？
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家长以及更老一辈的家长的观点都是就是越夸就小孩就越坏。
我们现在大部分人就是原生家庭带来的问题都是因为没夸够吧，就是没有得到足够的肯定啊，才会有无限的就是这种。
我觉得其实有很多
对，
对，你觉得那些人就是现在特别跋扈的那些小孩，其实他不是你没有夸他，可能是你在语言上或者是这些你没有给他肯定，但是你在其他的方面你想找补
他，
纵容了。
其实你没有给他爱，但是你在金钱或者是在什么上面你觉得希望用那些方式来补充，所以就是会
在原则上退让了，在一些原则性的事情上退让了。
所以要有原则的说场面话，
还不如就是多说说场面话，然后但是原则底线坚决不退，是吗？
对，就是比方说你一个月的生活费就是2000块，我就只给你2000块，但是我每天使劲夸你，我说仔仔爱你，
给你无限的爱，
对，给你无限的爱，但是只有2000块，
2000块
钱不够了，可以回家来吃饭，就是妈妈永远为你煮一碗热腾腾的泡面。
在说我的故事吗？最近钱不够了，天天回家吃饭，然后就是中午把晚上打包，中午打包晚上的饭，3天没用一分钱。
是的不？所以你没有变坏噻，是不？
我没有吧，我只是穷。
你没有走上歧途，你没
有。请场面化大师小鱼来做一个 ending， 或者你们俩联手，仔仔里
他是场面化大师，我不是，我不是。
小鱼讲一句，我讲一句了。我的场面化都是跟小鱼学的。
屁啦！我是认识李冉冉之后才知道场面话应该怎么说。
我们两个如果出现在同一个场合里，那场面就好看啦，真的好看啦。
那个场面就只有两个字形容，就是一个和谐，一个圆满。
再来再来几个男人，我天哪，昨天已经帮我安排好一门婚事了。
什么？
昨天小鱼靠讲场面话帮我安排了一场婚事。
哎，我说什么我已经忘了。你看我就是说话场面话从来不过脑的，你知道吗？就直接是从嘴巴就出去了。
对，就直接就脱口而出。
我觉得说场面话就是有一个很形象的动作，可以让你感觉到这个说场面话其实是需要一定的技巧的。我觉得说场面话很像是那种马戏团的小丑在扔三个球，就是你要一直让这个事儿吧就是顺
起来。
对，他要一直 run。 其实你需要一点技巧，然后别人在看你做这个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些的小心翼翼，但是大家又看的最后又是很开心，就是心里很舒畅的那种感觉。就是你自己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其实也是要用一点点心，就是用一点点就是小技巧，但是你就是越说越玩儿，这个东西就会越顺
越熟练
越熟练，最后就是会变成一个大师，就是一直在丢那三个球，球永不落地，话也永不落地，就是梗也永远都接得住，就一直扔扔扔扔。
但我是觉得就是当小丑可能也是有天赋的，就有的人可能。
谢谢你对我的肯定。
我觉得要有那种会让别人产生好感的人当小丑，就是这种亲近感和好感，
嗯，
是一个人的气场，
是
整体的一个感觉。对对对对对。然后如果你有这个亲和力，有这个气场，你说的一些场面话别人也更容易接受，
别人更容易捧场，
就是，别人愿意看你玩这个小球，
是是是，
别人愿意对对对你的这些杂技表演表示一个鼓掌。要别人不捧场就是也很尴尬，对吧？
别人不捧，对，我觉得也有那种真的就是一直在不停的说，然后但是就是没有人捧场的那种，
那你真的很尴尬了，我可能会哭出来吧。
就是一个他可能是没有掌握好这个技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他本人就是确实是没有那么讨喜，所以就是他，我觉得讲场面话是对一个人综合素质的一种考量。总的来说就是他要求你就是双商都要非常高，然后最好是还长得有点漂亮啊，嗯，对对对对对，
你就是最后是对你自己的一个总结吧，就是一个概括。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都是跟你
学的那个人像侧写。哎呀，所以就是最后就是一句话，其实还是要多跟值得的人说场面话吧，就是多给亲近的人说说场面话。因为总归是你就是讨人欢心嘛，你这个扔球的小丑，就是你给家人多表演表演，对吧？你的这些技能
说不定得到的更多。学会了，明天就
是的。
早上起来就给妈妈发微信，妈妈早上好，
妈妈
今天的你是不是比昨天更美丽了呢？
说个数吧。
然后跟爸爸，爸爸早上好，希望今天的爸爸不会像昨天一样辛苦。爸爸直接发语音哭泣，
哎，
怎么了？要我捞你吗？
爸爸没有，爸回了三个字，你在哪儿？
马上到
哪个派出所？你说。我真的很想在场上打一次架，哎，就很想斗一次殴，看我爸会不会来捞我，
或者我打一次架，然后你帮我，
然后我
们
两
个都会被抓起来。对对对对对，
你们两个场面话大王还能打一次架，啊，
我站
着
说
是
那个人就蛮讨嫌了，让我们俩
真的能让我们俩打架，真的是，嗯，能让我们俩打架的人就肯定是把你们俩开了瓢，我们俩才就会去打这个架。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好啦，
那就这样吧，
今天就到这里吧，谢谢大家，
睡告啦，
欢迎大家，
谢
谢
大家
继续关注我们哦，
辛苦了大家一直听我们就是可能不是很有营养的聊天，但是我们想做的只是为了希望就是能给大家带去多一点点的欢乐，如果你能博得你的一笑我们也就安心了。
我们就是那四个小丑在那丢球是吧？
对，今天我们的球丢的还精彩吗？不知道。We can show them what we're made of. I'm not scared of the dark, I just prefer the sun. So let's forget the endless scrolling, bottomless fizzy drinks, weekend spent in staring at a screen. I finally paid my dealers back. Yeah, so count your blessings, 247. 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the Wilford Crescent, waiting at the bus stop, running round the ball ring, trying to hit your phone from the 127. But I've been stood alone, burning my lungs outside in the queue for the hell of it. All your explanations, no, they've never been relevant. There was me thinking we were cut from the same cloth, thinking you were heaven sent. But I'm wrong to assume I've made an ass out of me and you.And I can tell that you're lying 'cause your lips are moving. Man, I wish you'd tell me the truth.